欢迎回到3月1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明星。被美国自由派贴上种族主义者标签的著名学者查尔斯·莫瑞，最近到佛蒙特州的里德贝雷大学发表演讲，遭到数百名学生和骚动者的抗议，被迫退出讲坛。而就在一个月前，美国保守派新闻网站巴莱布特新闻网极右翼编辑亚诺波罗斯原定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进行演讲，也引发大规模的抗议，甚至演变成暴力冲突，演讲被迫取消。这两起事件引起美国社会对于政治正确和言论自由是否冲突的争论。那么政治正确的风气是否在伤害美国校园的言论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多元为何对美国社会如此重要？今天我们请到两位专家来和我们探讨这些问题，他们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亚语文系系主任 Charles Laughlin 罗弗林教授，以及美国知音中文部记者、社会学家龚小夏女士。欢迎两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
早上好。
好，我想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播放一段美国知音记者龚小夏在去年十月采访前面我们提到的学者莫尔斯·莫瑞的一个片段。那么查尔斯·莫瑞呢，在那次采访中呢是介绍他的新书，但是他恰好呢也谈到了政治正确对于美国校园的影响。我们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think that political correctness has had incalculable damage.
我认为政治正确产生的各种危害无法计量。首先，它严重地破坏了大学系统。我是指我们的大学没有发挥思想公开交流的应有的功能。但设想一下未婚母亲产下儿童带来的问题，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你如果试图公开谈论这个问题，你绝对会被称作是种族主义者，因为很多这样的问题出自非洲裔美国家庭。现在白人家庭也发生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你还是会被称为种族主义分子，说你指责生孩子的单亲女性，妖魔化单亲女性。无论你怎样的努力解释，说我们是在关心儿童，关心如何养育儿童，也都无济于事。了解这些以及背后的原因很重要，因为不这样做你就不会有解决方法。但你不能公开谈论这些问题的任何内容，或者说很多人觉得不能谈论，因为他们不愿意被指责，不愿意充当坏人。政治正确扼杀了我们对广泛社会问题的严肃的思考。
好，这个确实说明了查尔斯·莫瑞他自己的一些看法。那么小夏，你是对他进行了采访，在这一次查尔斯·莫瑞在这个校园大学校园遭到袭击和骚扰的这件事情，你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这个事件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些学生和这些学校，他们愿不愿意倾听有任何跟他们自己想法不同的声音？其实大学校园最根本的，就是说最早开始建设大学，你的特别人文社会科学，你的重要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就看到有能够看到听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而在这中间形成他们自己的看法。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事件是比较悲哀的。
好的，那么罗弗林教授，我们知道很多人就是现在在这个查尔斯·莫瑞这个事件爆发以后，他们就批评这两起校园抗议活动呢，他们觉得并不具有偶然性，而是跟现在美国大学一个大的政治环境往左倾，那么政治正确的风气过于强盛有关系。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当然这个刚才的这个不久以前的这个选举结果以来，这个政治言论的这个氛围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并不是往左，是往右。所以这些出现的事情都是在这个一种往右走的一个倾向来发生的。那么，但是我觉得我完全反对这种用暴力来对待这个任何就是持有任何这个立场的一个请到一个大学校园来演讲的一个教授，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其实这个米德贝尔大学那个贝雷大学发生的事情虽然是很遗憾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它的一种健康性。它不应该发生有这个犯罪的这个行为，但是确实把这个不同意见的人放在一块儿，虽然没有很文明的交流，但是毕竟还是形成了一个供我们那个讨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嗯，罗弗林教授，您说的是这个事件让两方有好像是在平等的对话，但是我们从YouTube 上的那个视频看到，实际上是左派的学生在对这个要演讲的莫瑞先生进行这个攻击，实际上最后就导致他没有办法演讲，所以我觉得很难说，很难对这个事情本身哈，很难说是一种对话的这个氛围。我想一下女士，
我就是这个中间是一方叫一方闭嘴，所以你能看到这个他们用大量的声音，并且而且不是一个理性讨论。如果是讨论的话呢，你可能说声音很高，你说的很多，但你说出一道道理来，但是不是这个示威是一种扣帽子的方式呢，把对方的声音完全压倒。我采访莫瑞教授，我采访了他45分钟，非常非常有意思，他有很多见地你未必同意，但是呢不听这不是一个选择，我觉得不听是一个专制的选择，听是一个民主的选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小夏，我们知道最近就是很多发生好几起这个校园抗议活动，那么确实都是左派不是右派或者保守派的这个演讲者被袭击或者是说被抗议，为什么往往在校园里面是这些人受到这个攻击和骚扰？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我自己从大学出身呢，我的感觉就是这些年大学里的那个左翼思潮越来越严重，而且左翼思潮经常是没有什么，就是说一套很系统的这个说法的，往往就是越来越流向于扣帽子。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大学教授，你在大学是在绝大多数的大学里，尤其是像伯克利啊这样的左翼大学里，你要是一个右派教授，你的观点一公布，你根本连教职都拿不到。我知道非常多的右派的学者拿不到教职的这种情况。那么你要到左翼校园，我自己当年就是我来的时候也非常吃惊，就是为什么我在中国那么唾弃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在美国校园竟然挺大行其道的。尤其是伯克利，人家有个说法说伯克利的共产党比中国还多的。
好，我听听罗弗林教授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完全这样子，我觉得你从右派的角度来说，一切都是那些左派的人捣鬼，但是其实所谓的左派或者所谓的政治正确，其实很多元的，很多方面的人都是比较自由的交流他们的意见。然后这个右派是比较具体的，比如说莫瑞教授或者是那个去伯克利演讲的那个人，他们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他去伯克利刚才这个龚老师提到他是一个左派的校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个人到那里会有人抗议应该是他很清楚的事情。所以这个发生一个示威，而且在某一个程度上示威也是一种言论自由，只要他不违法，只要他就是比较和平的做，他们也有他们说话的这个权利，对吧？所以这个大学校园保护言论自由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能。而我同意这个观点，就是说最近好像有太多的这个让对方闭嘴的这个倾向，这个完全是不对的，而且是校园就是大学的这个教授和领导也应该想办法控制一下。
好的，我知道我这次在这个莫瑞教授被取消他的演讲之后，我看了一些这个米德伯瑞这些大学抗议者他们的这个言论，那么他们的理由就是说呢，我为什么要让他闭嘴呢？是因为他们觉得校园不应该让这种所谓错误的想法有这个立足之地，他们觉得校园要保护大家不受这种错误思想这个洗脑。所以我想听听龚霞，你对这种想法你是怎么看的？
什么是错误的思想？谁来判断他的错误思想？这是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当我们说的言论自由，共产党也说我言论自由，我保护的是好言论。当你允许这个所谓好坏言论的一个标准，特别是有一些权威，大学权威也好，那个无论怎么样，就是报名权威也好，政府权威也好，让你来裁定什么是好言论坏言论，言论自由就不存在了。言论自由的精髓就在于，除非你是就是像当年美国大法官说，除非你在一个人用非常拥挤的剧院里喊着火了，否则其他言论都是言论自由自由保护的范围。所以你想，美国的言论自由保护像这个色情业，保护所有这些很糟糕的言论，保护粗话什么的，保护为什么不保护一种不同的思想？
好的，我想听听关于这一点，我们知道其实在美国也有包括在欧洲近来出现一些关于这个限制言论的这个立法，比如说错误言比如说这个种族言论，如果你被打上这个仇恨言论的标签，那么你这个言论你就可能是一种犯罪或者是被禁止。那么我想听听刚才关于龚小霞女士认为所谓错误的想法应该得到保护，也应该得到发出这个声音的机会，那么您是怎么看的，罗弗林教授？
我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所谓的错误的没有什么错误和对的，不同的看法就是不同的看法，都应该得到保护。但是你说的这个倾向在欧洲和美国这个保护这个宗教比如说就是不比如说漫画这个对这个
就是不能对其他文化或者宗教进行太多的批评。对，
我觉得这里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很多东西是要考虑到一个群体或者一个身份的人，他也有得到尊重的这个权利，所以你去讽刺他去攻击他，这应该是不就是应该讨论这是不是也应该享受言论自由。但是这个是一个不停的这个讨论的问题，而且讨论的结果是一些法规和法律，这些都是应该大家遵守的。所以如果比如说你一个国家就不允许画一些这个讽刺伊斯兰教的这个
漫画
的话，那你应该遵守这个法律。如果你犯法了，你要得到这个法律上的这个后果，对吧？然后美国这些也都一样，比如说我觉得那些示威在大学里的学生有他们示威的那个自由，但是他们没有自由破坏这个财产，也没有自由殴打人或者让对方闭嘴的自由，都没有，但是他们有他们说话发言的这个自由，这应该是保护的。
好的，我想刚才就是罗弗林教授他提到，比如说有的国家他有这样的立法说不能对其他宗教比如说来嘲讽或者讽刺，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大学校园的教材或者是校园的讨论往往也要求讨论者具有这个所谓文化敏感性，也就是换句话就是尊重其他族群的这个情感和他们的历史传统。那么我想问问龚小霞，您对于这样的政治正确的这种措施你是怎么看的？
现在如果说不能立法不能讽刺伊斯兰教，能不能立法讽刺不能讽刺基督教？我们现在看看美国，如果是宗教讽刺、宗教这个批评的言论，最多是针对基督教的，因为他们是大的人群。那么将耶稣基督画成什么样的都有。那么如果这样完了是佛教你怎么办？然后其他宗教怎么办？因为美国特别是新教传统里，每一个教派都是一个小小的，都可以是一个小小的教派。如果你广而就是说这个广而泛之到这是，你说都不可以攻击一切宗教。你要知道，很多宗教之间就是互相批评宗教。那么我们是不是宗教自由就没有了？在很多这种政治正确保护这些一些人的这个名义下，经常就往往是侵蚀了我们最根本的自由。
而且宗教还只是一个很小的类别，其他还包括性别，还包括种族，还包括这个性倾向等等，都是这每个族群他都有自己的这个自我身份认同。
这个很简单，有时候我出去就我也碰到这个情况，人家会说就是说那个我个子比较矮，我们亚裔人个子也比较矮，那我就看见大学校园里有个情况，有亚裔就抱怨说哎，人家说我们个子矮就歧视我们亚裔都个子矮，或者有那上次我看的是一个那个东南亚的那个亚裔人写的，说那个就说我们个子矮，那这里就种族歧视，那到什么地方就没有？那说个子高呢是不是也歧视？你说这个长得白呢是不是也歧视？说长得黑是这个没有办法，你到这个时候把任何东西都种族化，贴上种族标签的时候，人就没有说没法说话了，这等于把自由的最根本给那个破坏掉了。
我想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类似这样的限制是不是影响了在大学校园的这个思想自由，或者是说言论自由，或者是说对于整个思想自由的培育有没有造成潜质性的影响或者自我审查的这个趋势？我想听听罗弗林教授您自己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有一点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美的贝雷大学发生的事情，最遗憾的就是说让一些人觉得你某一些话或者某一些立场是不能采取的，这是不应该的。其实有很多刚才这个小夏提到了很多很荒谬的一些所谓的歧视，我觉得这些事情是 你们可以提出，然后提出了也可以讨论，这都应该可以讨论，没有一个政治权利来说哦，有人那个说你不可以批评格子癌的人，你就不可以批评了。但是这些问题，就是说你如果你收到了这个歧视，你应该可以说，你应该可以说这我不应该得到这种不尊重的这种言论。那么谁说的算，都是那个民主社会这个通过这个民主的这个宪法和这个立法的方法来不断的这个改变这个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政治正确这个提法本身是有问题，因为它其实是一种保守主义的一个批评一切其他的立场的一种讽刺的说法，其实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群体代表所谓的政治正确，它只是一种保守主义对这个言论氛围的现状一种批判的一种态度。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提法本身有一点问题。
好的，我现在很想说，就是说这个提法怎么说的，我们可以争论，但是我是想从一个我作为少数族裔妇女这个角度来谈我自己，就是说我们这像我这样的人在美国这个政治正确的氛围之内经常就把我们弄成受害者。那么呢，我自己作为这个我有点亲身的受害体会，咱们可以这么说吧，就被政治正确整个受害体会。当年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我是研究这个宏观社会学的，我是愿意做十九世纪社会理论的，但是我每次到就开一些会议，人说哦，你是不是我们需要研究这个亚裔妇女的他们什么那个，我说我不是啊，人家就不用我了。
嗯，
很简单，就是说他们认为，而且很多人看到你这样，他们就是假设说，哎，你是一个亚裔妇女，你一定是非常柔弱的，我们一定要保护一点，你说话呢我们也就不跟你讨论。所以我感觉我深深的感觉到很悲哀的是，在大学那种所谓就那政治正确的那个压迫之下，在那种环境之下，像我这样的我这样的亚裔少数民族亚裔妇女，而且说起来我是哈佛博士，但是呢他们不将我做一个平等的思想的这个对手来对待，这是很可悲的，
而且是以保护你的名义来
以保护我的名义来剥夺我的权利。
对，好的，罗弗林教授，我们知道自从去年大选开始哈，美国的政治左翼和右翼呢都其实都有这个语言甚至这个行为极端化暴力化的倾向，那么这个不管是左右都有这种体现，那么再从这个抗议亚诺波洛斯和这个莫瑞的人里面就能看到这种暴力的行为，你对于这种美国政治里面就是很多言论上的这种暴力倾向哈，你是怎么看的？你觉得是不是在伤害美国的民主？
可能你可以说这个伤害了美国的民族，但是我觉得只要这个媒体和这个大学多做一些努力保护不极端化不二元化的来讨论具体的问题，我们可以抵抗这个极端化和这个暴力化的这个言论的这个倾向。
嗯，好的，龚小雅女士，我想就是在莫瑞这个问题上，因为我看了一些很多关于这个事情现场记录的一些详细的报道，那么很多觉得在校方就是学校的管理者包括校长在这个事情的处理上有这个纵容这些学生这种暴力行为的这种倾向，那么他们因为觉得反正这些学生是左派的观点，而我跟他们这个左派的观点我也比较同意他们的观点，所以在限制这些学生的这个非法行为或者是暴力行为方面他们做得很不够。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现在自从川普当选以后，很多的大学校园比如说纵容默许或者甚至鼓励学生来搞这个所谓的抗议活动啊示威活动等等这些，你在这方面你对大学管理者你有什么观察？
这是很成问题。目前大学我觉得这还都是一个，这是你刚才你说的现象是结果不是原因，最大的原因我是觉得这么些年来美国大学在高等教育中间这个就是说思想就是言论自多元化产被出现了严重的威胁，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很多现在美国大学说我们很多元，我们有女性，我们有同性恋，我们有变性人，我们这个教授里有男的女的都很多，不像以前都是男的。可是呢当你谈到思想的多元化的时候，
那思想就非常不多元化，大量的东西就包括现在，我就那天跟一个教授就说起来，就是我说社会学领域，我们十九世纪的很多英国自由派思想，你们有没有开这个课？没有，完全没有。有些大学历史系甚至要取消美国早期历史的那个课，然后一开始就是历史开宗明义第一章，美国的奴隶制。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非常非常偏，你一下就把这个社会，就是说很多社会的很主流的东西给否定了。
嗯，好的，罗弗林教授，我想听听您自己的亲身感受。那么我最近在《华尔街日报》上看了一篇报道，他对一些数目比较大的大学教授来对他们进行民调，那么80%的人都承认，他们觉得在今天的大学校园，如果他们有保守派的这个言论或者想法的话，他们宁愿就是自我审查，把这个想法限制在自己的这个心里面，而不是说出来。而且他们觉得在寻找教职的时候，往往对于右翼或者保守派的这个思想倾向有一些限制或者是打压。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自己在大学校园你的亲身感受是什么？
我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或者听到过。我在大学里教了已经有快30年的历史，我也在那个两三个大学都任教过，都有不同的这个文化。但是这个凡是如果有一个人是因为他的思想或者是他的这个政治立场受到这个歧视，在他的这个升级的或者是那个被评估的时候，他完全有的可以起诉的，而且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我觉得有一点夸张。而且说刚才说什么取消早期美国历史，我觉得从弗吉尼亚大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有一点可笑，因为我们这个历史系这个美国历史教授是最多的，非常非常多，而且保守主义的教授也挺多的，所以这个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那个文化。
嗯，
不是一个全国的这个现象。
好的，小夏，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你自己的经历？
因为我在加州大学教过书，我的感受就不太一样。加州大学应该相当左那个，然后我在东部的大学教过书，东部的大学相对要好得多。再说句实话，所以我现在有朋友的孩子上学，他留在东部，不要去西部。
嗯，好的。那么你最后对于这个波罗尼亚斯和这个莫瑞这件事情，你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我们只有大概30秒钟的时间，整个时间。
我要说的就是，美国大学如果要保持它的竞争力，保持思想的活跃，它一定要有意的。应该是有意的吸收更多不同的思想。
嗯，好的，罗弗林教授，20秒钟时间。
其实我最早那个提出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米德贝雷大学发生的事情也是一种有正面的地方，就是因为他没有取消演讲，他去了一个房间，他还是现场直播了，还是说了他想说的话，别人也可以看到。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斗争是值得都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应该在那种情况下，但是我觉得比那个伯克利发生的事情是比起来算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例子。而且这个教授，这个莫瑞教授做了一个自述，我看到了，我忘了是哪一个媒体上，其实他对各方面是很宽恕的，而且他说了他的那个很公平的说了，我觉得也值得看。
好，谢谢罗弗林教授和龚小涵女士参加焦点对话。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我是宁馨，祝各位晚安。